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君王。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两位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好，准备好圣经了吗？我们今天还是会看以赛亚书的二章最后一部分的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稍微谈一下上文到底说什么吗？有一天经文说，神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家断定是与非。审判的最终目的，我们常说肯定不是为了毁灭，经文告诉我们是为了仲裁，唯有主再来才能缔造和平。有了公义的裁判，人们才会放下手上的刀枪，刀会打成犁头，枪会打成镰刀。他们不再学习战争了，呼吁我们走在光明当中，不要走在黑暗当中。一旦呢，神的愤怒临到，人能够躲到哪里去呢？到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金钱呢、名利、偶像这些都有用吗？
没用，
当然一点都没有用。很坚定地说没有用啊。但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当一个人他追逐地上各种权势带来的好处，他看来当然是最稳妥的保障，久而久之那个人的生命呢会经历什么样的转变呢？
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传道书里的经典，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原来觉得所罗门真的是非常的不地道，他有条件享受世间的各样的美好，最后却告诉我们那些都是虚空，那些都是不好的，就感觉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现在想想，开始的时候他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财力，同时他所带来的其实也是会有很多的身不由己，也就有捆绑，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蚕食他跟神的关系，最后慢慢的他就远离神了。他从一开始的谦卑到最后骄傲自大，一个人如果长期下去的话，内心也会失去平静安稳，取而代之的就是患得患失啊，然后恐惧战惊呀，做的事情也会不择手段。
以前我们都查考过传道书，我们都一起查考，我当时没想过他是不地道或者不接地气的，他自己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然后跟你说那些都是虚空的，你把那些都给丢弃吧。但是海义呢很好，我们尝试用宏观的视角带入他的角色，有钱有权势就代表你一生无忧无虑嘛，就代表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嘛，未必的，反而会有很多的捆绑。 我觉得呢，哈，当一个人你把外在的这些看得见的权势啊、财富啊、地位，你当作保障时，其实越追求，你发现你的内在生命其实是迷失的。
嗯，越追求拥有越多呢，我幻想他们会越害怕失去的。
是，
譬如有钱人担心被人绑架，天天在想我的金钱财宝应该藏在哪里最安全呢？嗯、产生更多的疑惑、忧虑都说不定的。嗯，如果人真的长期处于这种价值观的话，他们会将我是谁跟我拥有什么挂钩，混为一谈的。满了金银，满了马匹，满了这个满了那个的时候呢，自然会变得狂傲自大。这个权力竞逐的过程当中呢，一会儿投靠亚述，一会儿拉拢埃及，巴结谁谁谁，那样子人就成为达成目标的工具。假设我利用你，你就成为我的棋子，改天可能我调过来成为你的棋子。人心里还有神的位置吗？还记得神的训诲跟诫命吗？早早就忘记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12节到22节，先来看一下12节到15节其中一个重复出现的字呢。你看一下，其实有很多重复出现的字，但是这个字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那群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心里有什么期望呢？你观察到是哪个字呢？
我观察到了高，
在十二节的自高，13节的高大的，14节的高山，
一个高台。
对，一个高台。刚才我说的那三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根的、属于动词的意思，被升高、被举起、被尊崇。那么梁安刚才补充的十五节那个高台呢，就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些含义，它是个名词、直接代表高耸的建筑物。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骄傲狂妄的这种人，他是自高自大的，就好像高大的香柏树、高山的峻岭。我就想到了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就是靠自己的高彰显自我价值，靠这个外在的高来换取自身的安全感。好像这个香柏树它很高大，高台它也很坚固，高山啊、峻岭啊，在我们人的眼里都觉得哇，很有安全感，很靠得住这些东西。所以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也一样，他要么就追求这个地位上的高，要么就追求财富上的高，要么就追求名声上的高，只要站得高就没人能打倒，却忘了神才是真正的至高者，
自己抬举自己的，
是
以很多财富权力偶像把自己捧上天的。但是你刚才说到一个点，我倒没想过，其实他们心里很害怕的，害怕有一天谁把我从上面拉下来，所以呢，我就用力拼命地保住自己的位置。人类越是狂傲、目中无神呢，神降罚的日子越靠近。像柏树、橡树，它们都是很珍贵的城门呐、宫殿建筑材料。这些外在的东西呢，成为国家人民信心的源头。在1章29到30节，我们都有提到过橡树的。橡树除了是珍贵的材料之外呢，拜偶像的人呢，倒是挺喜欢在橡树园子里献祭，对吗？
曼利橡树最早呢是亚伯拉罕在橡树下敬拜神的，但后面呢就沦为一个拜偶像的地方。
对，演化成献祭啊、行淫啊、有恃无恐的，他们呢最终一定会自取灭亡的。你长期盼着处于高位嘛，长期想树立一个被人尊崇的形象。12到15节四节经文呢，揭示了人类集体骄傲的这个形态。还有16节也是反映了他们心里的期望。请海一先帮我们读16节经文好吗？
16节，又临到他师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
手上可能没有地图没关系，他师究竟位于哪里呢？为什么要将他师的船只跟我们刚才说的高山啊、坚城啊并列审判呢？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27章12节，或者其他的历史书，可能都会找到他是这艘船的踪影的。他是在哪里呢？海印，
他是我记得在约拿书吧，有1章3节说约拿那时候就逃往他师，然后去躲避耶和华的面嘛。查了一下圣经记载，说是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那个他特萨斯，可能在当时代的人认为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了。查了一下以西结书的27章12节嘛，我先读一下。他是人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 钱兑换你的货物。我们看到他是出产矿物，甚至很多的矿产嘛，以至于他可以交换货物，这个地方就特别的繁荣和富庶，经济力量在国际上会有那个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嘛。而且他是这个船只然后也是非常坚固的，被当时代的航海界认为是非常好的航海工具，因为不怕飓风啊，牢不可破的，比较坚固的。
这里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一个商业的贸易地区。吕振中译本怎么翻译呢？我念一下：公鸡它是一切的船只，一切可喜爱的华艇，就是华丽的船艇啊。一艘竟然能够航行到西班牙的大型商船，谈话聊天的时候谈到这艘船都知道，哇，很有钱的大的生意啊。再给大家参考一下《列王纪上》10:22，所罗门有他师的船队的，还有西兰的船队一起出海的，每3年他们就会运回什么呢？金银啊，象牙、猿猴、孔雀等等等。那么刚才海义引用了以西结书27的经文，他们主要的供应的是五经，并列一起看呢，构成了什么呢？
为什么一并审判？这个原因呢，我们可以先从这个高山来看。你看高山它是神造的，自然的高大。那坚城呢，是人为的坚固。
对。
那他师的船呢，
肯定是人造的。
人向外扩张的这样的成就。所以这三样东西，高山、坚城、船只，在人眼中都靠得住。所以先知把他们放在一起审判，就告诉我们呀，不管是自然的高山，还是人为的这个墙，还是你贸易的这个富，你只要人把这些都当成了偶像，你当成比神还重要的依靠了，就会被神审判了。
构成了人类文明骄傲的铁三角。听你这么说，自然屏障、军事堡垒、经济命脉，在人看来最牢靠的，都是人类最常依靠、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呢。我们要仔细留意一下先知书它的写作脉络。审判呢，是从至高的人到自然屏障、自然物，再来是人类的文明。那么这个顺序呢，暗示什么呢？刚才梁恩也大概给我们分析了为什么要这个铺排呢？12-15，想呈现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
这一切人的手造出来的，它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人一旦参与了，人的罪就在这里面了嘛。然后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破坏，那就是灭亡。人却忽略了一切幕后的推手都是神，所以呢，神是掌管一切的。也让我想到当时的巴别塔事件，人因着自高想成为神，就会运用神所赐的智慧，创造出了很好的文明，他自己认为是靠得住的，但是动机不对，所以呢，神就使他败落了。
我想很多人呢，在查考这段经文呢，都可能会像海义那样联想到巴别塔事件的。神不是禁止我们从今天起不要再建造摩天大厦，不要再有任何的建设，这些都不对的，完全不是，而是在于那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当年的人为什么要合起来，好像很团结，我们要盖一个巴别塔呢？你知道他们的动机是想要取代神的。同样的，今天经文12-15，为什么要建城墙，为什么有高台、橡树、香柏树呢？都是为了荣耀自己，不是为了荣耀神呢。我们要知道呢，神一定会惩罚一切狂傲、自大、高傲的人，他们要经历羞辱，被降为卑的刑罚。12-15几节经文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人类骄傲全景图。耶和华的日子要彻底推翻一切人类自以为是的体系，对古今任何一个国家都带来一个深刻的提醒。到底我们把信心、我们把安全感、我们把优越感建立在哪里呢？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
以赛亚书1:18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
怎么凸显神赦罪的能力跟权柄呢？
朱红还有丹年呢，他们其中一个特质呢，就是颜色很深。如果你的衣服呢本身是白色的，你染了一点上去的，哎呀，对不起呢，你怎么洗都洗不掉。所以呢，我们的罪虽然深，好像很难去洗刷掉。如果认罪悔改的话，神说我可以赦免你的罪，你的衣服一定会像羊毛一样，可以让它瞬间变白。
我是否清楚明白你爱高深长阔？
你看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多深呢，竟然允许犹大他们在法庭自我辩护自己犯的罪啊。
怜悯也次次向审判跨生，无条件的爱融化我心的冰冷。
我们查考过一首忏悔诗的，来自大卫的诗篇51篇，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又谈到这个白色，人不能自洁，不能自救的，唯有圣洁的神，他才有洗涤罪孽污秽的权柄能力。
不放弃的爱令我回应，不退缩。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12-22，神亲自攻击废弃了毁了一切可爱的美物，神要粉碎人依赖的东西，调教校准人生命的锚。人类生命的锚是停靠在对神的认识之上的，神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只可惜呢，人性更倾向于马上能见到的、可以控制的、即使得到满足的事物，于是呢，在骄傲的驱动底下呢，试图建立自己的高墙峻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人手去建立的，是来自造我们、亲自拣选我们的主宰。但愿今天的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刚才也谈到过12节，现在12节、17节把它们一起来看，怎么理解两节经文都有出现的这个字“降卑”？难道神真的要让每个人都感到无地自容啊，没有价值啊，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吗？
嗯，人是这样，
对，
人很喜欢我高你低，分三六九等。
对对对，
一说到降卑啊，就是我不如你。神让人降卑，不是说神有意的要羞辱人，让人无地自容啊，反而这是神的拯救。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是外在的降卑，我们前面说过，骄傲的人他靠着地位啊、财富啊、权势，那当神的审判临到了，是不是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那人自然就从高处摔到了平地，就落在了平地，是让人看见你以为的高都是神给的。如果神一收回呢，那你人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呢，我是从内在的降卑，当人外在的高没了，是不是我们人就会谦卑下来，低下头来了，就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了，从而呢就看见神的伟大，对神就产生敬畏之心。有的时候这种降卑呢不是坏事的，降卑的目的要让人回归到自己的本位，知道人原本就是地上的尘土，是因着神的计划我们人被造。
还真的不要用人的价值观套用在神的计划当中啊！降卑不是神要把你踩在脚底下，为什么神要把骄傲的人降为卑呢？首先，骄傲一定会带来崩塌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定律。刚才我们说的商船呢、贸易、军事力量，他们都是虚空的嘛，所以说一定会有倒塌的一天。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心，看自己伟大，本身那种大呢，都是虚假的，都是虚空的，都是错的，是危险的。使人降卑，就是神以他的全能把人从虚假的宝座上面拉下来。我们以为哇，做得很稳妥啊，但是重点在于你站错了位置，人根本压根就不认识自己。降卑是神为了撕下我们自我欺骗的这块面具啊。18-20节呢，你看到人好像突然醒悟了。18节，请海义先帮我们读18节经文好吗？
18节，偶像必然废弃。
20节，请梁恩读一下20节经文。
到那日， 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
有两个字，一个是废弃，一个是抛。为什么人在那个时候会把自己造的金银偶像通通抛给田鼠跟蝙蝠呢？他们不是很喜欢人手造的那些偶像吗？能不能够分析一下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节，到那日，这个日子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暗淡无光的日子。特别是在约珥书一再的教导我们这个主题，以赛亚先知也在这里宣告，敬拜偶像是毫无用处的，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人毫无保障，只能逃入洞穴，把偶像抛给蝙蝠和田鼠。按照利未记的记载，其实这两样动物都是污秽的，是可憎的，所以把偶像抛给这污秽的动物，也就污秽了偶像的成分，它是分文不值的。在平顺的日子，人总是觉得那些偶像啊多么的重要，也会看重这一切。然而呢，当耶和华上帝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曾经多么的可悲啊，认为这些宝藏到现在是一文不值了。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要抓住耶和华上帝，不要抓神以外的东西，到了关键的时候就一文不值了。
在危难的时候，在当你见到耶和华的惊吓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一直以来那么崇拜的偶像呢，通通都是废物。人手雕刻的可以反过来保护人，那希望不要等到终末审判来临的那天，人类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我分享一则新闻吧，最近朋友转发给我。菲律宾有一位女士呢，4年前就买了一尊绿色的佛像，每天虔诚膜拜，向她祈祷。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感觉怎么怪怪的，你家那个佛像，后来才发现是什么呢？原来是梦工厂动画经典角色史莱克。他买了一尊史莱克，以为是佛像。那个女人后来接受访问，她说，我这么多年以来，我对这个括号这个佛像都是那么的坚定的。取笑她的当然一大堆，但是有人安慰她，信错神也可以得到平安了，放心，信仰的价值不在于对象，而是你的心，你虔诚的信念。这个女人的举动呢，或者摆了这个乌龙了，当成笑话一则。我更留意的是网民的留言呢。如果我们连自己信的是什么，应该要信的是谁，平安是来自谁，你都搞得不清不楚，你还说什么虔诚呢？你虔诚的对象到底是谁呢？所有取代神的东西，最终的结局都是全然废弃，跟偶像一样被抛在废墟当中啊！今天我们尝试不是顺序的看每节经文呢，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第十节，还有今天接下来的19、21节，这3节经文当中，你试试看能不能够找到重复的句法，再来推断到底先知想带出什么信息呢？
我看到的是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么写都是用重复来强调，不是在说这个灾难是偶然的，这是神的审判必然临到的。他不是说哎呀吓唬人，而是确定神的审判一定会发生。电台做一个节目，就是要说明它的重要性，也是在不同的节目里一直重复的播放，可见呢就是重要性。
嗯，
就是怕我们人听漏了，所以先知也一直重复。所以别嫌先知啰嗦，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躲到哪儿，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人唯一的反应就是躲，因为人渺小，因为人恐惧战惊，在神的威严面前呢，人根本就无处可藏。
这三节经文有重复的句法，启示录6:12-15-16呢，同样引用了这段经文，描述人类当时怎么逃离苦难的深渊，他们遭愤怒的大日子来到，到时候谁能站得住脚呢？究竟是不是说地球周围真的会感受到地震呢？还是一个象征说法，形容当时候发生的事情有多可怕呢？无论如何都好，人犯下的每一项罪都会 会被神发现。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就让我们看清一个事实，耶和华比任何人都大，轻易的就能把地上的权势通通给击败。还要击败谁呢？就是倚靠那些势力的人。到底谁是神击打的对象呢？在于那个人站在哪一方。人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刚才说重复了三遍最起码，那么到底那个恐惧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跟我们常说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中的敬畏恐惧两种情感到底有什么相同，或者你觉得其实本质上根本就不相同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不相同的。人恐惧的根源是来自于罪嘛，因为罪就带来了审判，罪就带来了逃避啊，人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亚当也是犯罪后就害怕了，躲藏了。而敬畏，敬畏里带着尊重，带着尊敬，在行动上也有顺服啊，遵行。而敬畏里面还包含了爱，对神存敬畏之心，就能够引导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享受与神同在的丰盛的恩典，有盼望，前途一片光明。而恐惧就不一样了，里面没有爱，害怕占据了整个人的心，与神是隔绝的，逃避啊，然后深深的就陷入到了那个害怕恐惧的那个漩涡中，是没有出路的。人在最终最想自己控制局面，不愿意让神来掌管自己的人生。但是当我们认识耶和华，就有了属天的智慧，这和属世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被神来掌管的人生好过自己各处的奔波，四处的逃避，抓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要好得多。
因为人缺乏了像你说的属天的智慧，恐惧呢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不想面对刑罚，是罪人面对审判的时候一个本能的反应来的。这种恐惧呢，它不一定带来悔改求神赦免的盼望，他的行为指向是远离神，最好神你不要发现我。但是反过来说，敬畏耶和华就是那个人他没有忘记他跟神之间的盟约。敬畏神的人呢，很快就能够省察到自己内心，我亏欠神或者我亏欠哪个人呢，于是呢他愿意谦卑的从自我为中心转向神呢。圣经其实有很多针对骄傲的教导，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导致人变得狂傲自大的原因到底有什么呢？二十二节给我们看到一些线索了。
二十二节说道，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狂傲自大的最终原因就是倚靠世人，不倚靠耶和华神。人为什么会狂傲呢？都是从撒旦来的。他要么就倚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要么呢就倚靠别人的权势地位。所以这里先知呢一针见血的就说了，人不过是鼻孔里有气息的受造物，如果你这一口气没了，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不把神放在眼里，反而把人当神来倚靠的时候，这个狂妄自大就来了。
为什么会变得狂傲自大？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从来不去思想到底我们人是什么，人算什么，还妄想窃取了单单属于神的尊荣，然后呢，把那个荣耀成功通通都归功于自己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个终末的向度去过余生，人会走向哪一条道路呢？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让大家分享了。我想引用一下高敏谦博士他的说法，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失去了终末的向度去过我们的人生，我们着眼的是现在的事，目前的事，我们敬拜现在的偶像，连我们看神都是一个帮助我们生活在当下的神，而不是驱使我们走向终末的那个神。这位神如果真的这样子，在我们心中太小了，小到只能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当一个人太着重于当下呢，他就会忘了永恒的家在终末，错误的把更多的精力时间投放在今生，而忘了永生的应许。所以呢，我们要以到那日的心态过一个明白神心意尊主伟大的生活。明天我们会进到以赛亚书第三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再见。
再见。
再见。